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罗马书纵览，原讲者张西和牧师。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罗马书六章。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罗马书六章是要解答人如何能够脱离罪和死的权势，人如何能够得永生，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明显是相关的。保罗给予的答案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透过与基督同死同活。第二，与基督同活就是要一生做神的奴仆，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得永生的条件。今天我们要看罗马书六章第三到第八节，我们要借着罗马书六章第三到第八节来明白洗礼的意义。我们看罗马书六章第三到第八节，第三到第八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罗马书六章解释了洗礼的意义，因为第三到第四节三次提到了洗这个字。在第三到第八节，保罗重复说了很多次与基督同死、同钉十架、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在五节已经看到，这些不同的表达都是在谈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与基督联合。可见洗礼是至关重要，我们是透过洗礼与基督联合，这就是保罗对洗礼的理解。所以如果一个人想接受洗礼，首先他必须立志与罪一刀两断，这就是罗马书六章第一和第二节所说的在罪上死了的意思。当这个人在洗礼时立志与罪一刀两断，那么在灵的层面上，他就是与基督同死了。第四节还提到了与基督一同埋葬，这意味着他不仅要与罪断绝，还要跟旧生命，就是在亚当里的生命，从此告别。唯有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他才能够经历新生命。与基督同死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是与基督联合的第一步。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与基督联合意味着这个人必须使自己的意愿降服基督，好与基督的意愿达成一致。从今以后，他不再做罪的奴隶，而是效法基督做神的奴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洗礼的那一刻，牧师把这个人浸到水里，这个动作象征着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埋葬了。在灵的层面上，他经历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当牧师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时，这个动作象征着他已经复活了，在灵的层面上，他已经脱离了罪，脱离了在亚当里的生命，他已经与基督联合了，基督的灵已经进入他的生命里头，新生命已经开始了。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不是一些神学理论，这是非常真实的属灵经历。每一个真心跟从主的人都会透过洗礼经历到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我不是想跟大家谈论神学，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能否认同罗马书六章第二到十一节所说的经历呢？我们必须用圣经的话来对照我们的经历，好让神的话能够纠正引导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你能否认同罗马书六章的话呢？比如在你信主的时候，在你受洗时，你有否经历到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吗？你能够认同罗马书六章第一到十一节的话吗？你能够认同自己已经与基督联合了吗？据我所知，很多基督徒根本没有这种与基督联合的概念，更别说经历了。洗礼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教会仪式，可有可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信了主，也接受了洗礼，最终却没有经历到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他们根本不明白洗礼的意义，所以也没有预备自己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既然没有死，当然就不可能有复活，所以即使他们做了基督徒很多年，他们还是没有经历到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对他们来说，罗马书六章第一到十一节只是一些神学理论，一点都不真实。所以我关注的问题是，你能否认同罗马书六章第一到十一节的话呢？你有没有经历到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呢？我们必须以一个诚实的态度来检查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是否跟罗马书六章的教导一致。我假设大家都同意，有不少基督徒在信主时，甚至是受洗后很多年，还是没有经历到与基督联合。为什么呢？是神不愿意让他们经历吗？还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悔改、他们对神的委身不完全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神是信实的，圣经的话是可靠的，所以问题肯定是出在人的身上。但是如果能否经历到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在乎我们对神的委身，在乎我们的信心是否完全，那么问题就更多了。什么问题呢？比如如果经历与基督联合是在乎我们的信心和委身是否完全，那么申请受洗的人怎样才能够知道自己的信心和委身已经完全了呢？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你会如何预备人接受洗礼呢？如果有人想要受洗，你如何鉴定对方的信心是否完全，是否预备好呢？你如何知道他对主的委身是真诚的呢？你如何确保受洗的人能经历到与基督合一呢？如果这个人的心没有预备好，无论是出于对圣经的教导不清楚，或者是对神不诚实，他就随便的接受了洗礼，那么圣灵就不会在他的生命里工作，他就不可能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 结果洗礼后，这个人没有经历脱离罪的自由，因为他根本没有经历到与基督联合。于是他只好过一个屡战屡败、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生活。如果他回来找你，告诉你他没有与基督联合的经历，他没有能力胜过罪，没有重生的确据，你会如何回答他呢？如果你说那是因为你对神的信心和委身不完全，那么他该怎么办呢？是否说只要他处理好这些问题，他马上就可以经历与基督联合呢？既然他第一次的受洗没有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可以说他是被活埋的，怪不得他经常挣扎，因为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死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该怎么做呢？他是否需要重洗呢？我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让大家明白，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教导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重视罗马书六章的教导，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乱七八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你必须懂得如何预备他们的心接受洗礼。关键是你如何确定对方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呢？你如何分辨他对神的信心和委身是否完全呢？无可否认，传道人有责任要小心检查，预备每个接受洗礼的人。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人的心只有神最清楚，我们只是神的仆人，只能尽力而为。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细心检查预备一个受洗的人，他的反应似乎非常积极肯定，但有可能这个人受洗后却没有经历重生。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无可奈何，因为主权是在神的手中，神是无所不知的，但至少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不论我们怎样尽心尽力尽责去检查预备一个人，也不能保证这个人在受洗的那一天就肯定能被神接纳，能够与基督联合。洗礼的结果就在乎这个人对神的信心，我们只能把这个人交托给信实的神，神一定会按照他的信心来回应他。那么传道人应该尽的责任包括了些什么呢？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用圣经的话来帮助对方明白洗礼的意义。第二，传道人必须跟受洗的人见面交通，透过见面交通，我们可以认识对方，也借着这个机会观察对方的心是否预备好了。第三，如果对方的心已经预备好，我们就必须给他具体的指导，该如何预备自己接受洗礼。说到预备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圣经的教导。罗马书六章的内容就是最好的教材，我们必须好好吸收明白罗马书六章的内容，好用来预备那些想要受洗的人的心。比如有几点我们必须让接受洗礼的人明白。第一，借着罗马书第五、第六章帮助他明白罪是一种权势，罪就好像一个独裁的王，严严地管辖住那些属于他的人。任何不属于神、不顺服神的人都是被罪的权势所管辖。第二，那些在罪权势下的人，圣经称他们为在亚当里的人，因为他们不是在基督里。这些人都是属地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面上他们似乎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但实际上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是被罪牢牢地管辖住。第三，那些伏在罪权势下的人只能顺从罪，活在罪中，别无选择，他们的结局就是死。第四，洗礼就是立志要脱离罪的权势，不再做罪的奴隶。借着洗礼，我们与基督联合，从此 做神的奴隶，行在公义中。第五，要与基督联合，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向罪死。所以那些想要接受洗礼的人，就必须要正视罪的问题，也要认真处理自己从前所犯过的罪。第六，与基督联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意愿降服基督，与他的意愿一致，从今以后不再顺服罪，而是顺服公义。与基督的联合也可以理解为，今后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从今以后，我们立志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基督而活。基督是如何生活的呢？他是为别人的救恩而活，所以我们也当效法他为别人的救恩而活。所以在受洗前，传道人必须将这些基本的道理讲解给那些申请受洗的人听。如果他们对圣经的教导认真，对神诚实，神的灵必然乐意在他们心里工作，借着受洗使他们与基督的灵合而为一。罗马书六章不是一些深奥的神学理论，它是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属灵真理。每个传道人都应该用这些真理预备那些想要受洗的人，趁早帮他们打好属灵生命的基础。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分辨申请受洗的人是否预备好了呢？除了用圣经的教导预备他们，在实际行动上我们又该如何预备他们呢？我们必须要靠圣灵的帮助，小心谨慎检查申请受洗的人是否真的预备好，比如他是否明白受洗的意义。明白受洗的意义，自然就会明白做基督徒的意义了。我们可以检查他是否立志跟罪、跟在亚当里的旧生命告别，他是否立志一生一世跟从基督做义的奴隶。如果对方的心已经预备好，我们就必须帮助他处理好从前所犯过的罪。很多人以为认罪只要向神认就行了，所以认罪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认罪的态度不会蒙神的喜悦，因为没有任何代价，信心也不需要接受任何的考验。如果有些罪是应该处理的，我们就必须教导受洗的人该如何处理，绝对不可以有不了了之的心态。比如欺骗了别人的财物就应该赔偿，毁谤了人就应该道歉等等。单单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是不足够的，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处理的罪就应该处理，这是神的心意，也是他给我们的信心的考验。如果申请受洗的人没有顺服神的心，没有与罪断绝的决心，他是不会认真处理罪的。所以我们必须教导鼓励那些预备受洗的人认真处理好罪的问题。当然有些罪是不适合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的，比如奸淫、淫乱的罪就涉及到另一个人，在没有另一方的许可下，就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跟对方犯过奸淫罪，这样做是不明智的。遇到这种情况，接受洗礼的人可以向教会的牧者承认自己的罪，神可能会感动牧者给他一些具体的指示，该如何处理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如果对方的心已经预备好，神的灵也没有阻止，那么他就可以接受洗礼。受洗前我们可以再次提醒鼓励对方，如果他认真按照罗马书六章的教导去预备自己，神必定会在受洗那天使他脱离在亚当里的旧生命，进入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与基督合而为一， 到时他就会经历到脱离罪的权势的自由，他会经历住在基督里的喜乐，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对他来说，再也不是一些神秘的神学理论，而是他实实在在的经历了。这就是一些具体的例子，该如何检查预备申请受洗的人，必须重点让他明白向罪死的重要。没有向罪死，就不可能脱离罪，也无法与基督联合。所以向罪死是与基督联合的第一步，不死就不能埋葬，不死又如何能够与基督同复活呢？那些没有向罪死的基督徒是最可怜最痛苦的，他们还被罪辖制着，经常在罪里挣扎，没有能力胜过，他们过着屡战屡败的基督徒生活。我深信，如果弟兄姐妹能够得到正确的指导，他们就不需要走太多的弯路，属灵生命就可以扶摇直上。虽然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会面对很多的艰难考验，但是靠着主的灵，他们可以常常得胜。今天我们重点看了洗礼的意义，我们谈论了该如何预备自己或者预备别人接受洗礼。洗礼的属灵意义非常丰富，借着洗礼，神的灵使罪人脱离罪的权势，与基督联合。罗马书六章所说的与基督联合，不是神学理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历。如果要与基督联合，受洗的人就必须决心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就必然会与他同活。如果你是传道人，就要好好掌握罗马书六章的教导，你要靠着主尽心尽力教导预备带领人认罪悔改，借着洗礼与基督联合，经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好了，我们罗马书六章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我们会进入罗马书七章，我们下一次重要的时间空中再见。
后期所有情